好，那我们进入到第七讲第九页哦，再下来一个学文问。好，因为这样解释没有把贫诸恶不可能当种的理由讲清楚，因为当种要变成一个法，这个没有讲清楚，所以呢还是问的人还是好听不懂，所以他在问了哈。他重复他问题说，我的问题是这三点是成为别的条件不是吗？好，因为他还是不清楚，所以他重复问一遍，然后译者就自己作答说是种别关系的建立。好，那所以问了，对，可是这三点都没有啊，为什么也称为别呢？因为他既然说，他认为问的说，既然贫诸恶找不到一法是贫诸恶的例子，表示贫诸恶嘛不存在啊。那既然贫诸不存在，你说他不能当种，我赞成啊。可既然不存在，也不能当别啊。问他为什么也称为别呢？好，那问题是这个，了解吗？所以我从我们心态去了解问者他的心态，你才能就针对他的问题去答。所以我们学这样学过来，从不懂慢慢学过来哈，你才有经验去嘛，去帮助别人。啊，那你开始都是嘛，什么都懂的，你不会了解下面很辛苦啊。就像说我们现在，那我是富二代哈，富二代就是你爸爸是董事长，那你出生就未来要承接董事长的职务嘛。一般来讲都会从嘛主任先干起啦，对不对？不会从基层的先做吧，很少这种的吧，都是按一个主管中层阶级的，那慢慢在经验在磨练来升呢，副总经理、总经理、那董事长吧。可是真正的要学要怎样学？从基层的，我先扫地的、清厕所的慢慢做起，慢慢的观察后学够了，了解了。了解这些工作者的辛苦，他的心态，他的做法，了解的再往上慢慢爬，真才能够对整个呢公司的营运啊，还有他每个人的工作者的心态啊，还有他的需求能够了解，才能够真正把公司真正做好了。那么学佛也是这样，从不懂很辛苦的学，但是辛苦有没有代价？有，你这样很辛苦的去学，然后从一个什么都不会慢慢去磨练。那你透过这经验之后，慢慢学到最上面的时候呢，什么样的众生都可以度了，连一些什么都不懂的，你都可以慢慢让他了解你的经验，然后透过这样的经验慢慢引导他。哦，所以因为格西他们都很高了，所以他不会讲我们这刚刚学的辛苦，所以他总是用一些概念呢，没办法让我们彻底了解。所以我们这样学过来之后，以后你们要教别人涉猎学，教别人心猎学，就嘛，得心应手了。好，好。所以呢，为什么不可以？哦，既然它不存在嘛，我们讲说，既找不到一个，又是平时用住持的法，表示嘛，这不存在啊，不存在，它不能当种，我承许啊。那为什么不存在也可以当别呢？好，问题存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就看嘛，哈，回答。那这三理也是种别之间的建立关系，必须要具足的。好，那可能还不懂，那再问。那有种别关系的建立，称它为别才有意义，既然它没有种别关系，为什么还称它别呢？既然不能当种别的关系，为什么称为它别呢？还有呢，称它为是别呢，不是种呢，这样有意义吗？既然它是不存在的法啊，不存在就不存在了，为什么要称为它别啊？这样了解啊？问者，那如果你既然不能当种别，它不存在嘛，既然不存在还可以当别吗？所以他还是反复这个概念，没有找到一法，又是平级又出自法，表示嘛不存在，这不存在不能当种，我承许。它不存在也可以当别吗？既然不存在也可以当种，我承许。那不能当别，应该也是不能当别啊，为什么可以当别呢？有没有跟他同样的想法？有哈。好，那这样好，再看格西答，平住恶是法，是不可能成为是的法，就是什么找不到一法，即是瓶子又柱子，就是不可能成为是，就相违的两个法。但是瓶子用的是实事的别，为什么实事实事别？要符合三个条件嘛。第一个，瓶子二是实事，瓶子二呢是与实事同体关系，那不是瓶子二呢，而是实事的别的呢还很多。好，例如什么？有什么桌子椅子二，然后或什么人啊，什么都是嘛，实事的别很多。 因此呢，贫住二是十次的别。为什么贫住二是别不是种？因为如果它能够再区分下去的话，才能称为种。可是贫住二无法再区分下去，所以它是为别。那如果讲贫住二能不能再区分下去？一般也不能。那如果一般概念可不可以？就不要把它当着不可成为事的法，可不可以？例如讲瓶子可不可以？瓶子有什么金瓶铜瓶啊，或东方的金瓶西方的金瓶啊，今天的金瓶明天的金瓶啊，对啊。那讲瓶子为什么不能再区分下去？因为区分下去变成它当种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当种变成什么？要变成一个法。啊，瓶子不可能变成一个法，所以这样就不能再区分的意思是这样。好，所以它不能再区分下去，因为它要变成一个法，变成种要变成一个法，这个没办法。所以呢，它变什么？只是为别。如果讲所知是为种的话，那就遮什么？所知是别。如果说为所知是种，那表示什么？其他的不是种，只有所知是种。所以讲的方式不同，所表达的意思也就不同。同样的呢，唯我去台北，意思是什么？其他人都不去台北，只有我去台北，表示我不去高雄等其他地方。错了，这里不表示说唯我去台北，不是代表我不去高雄等其他地方哦。那遮主是不是我而已啊？好好好，那如果讲我唯去台北，为什么我只去台北，不去其他地方？所以看到唯放在哪一个名相的前面，懂哈？如果讲唯我，就嘛除了我以外；如果唯台北，除了台北以外，再了解。所以它叫唯是嘛？我们叫什么？无遮。因为这个唯就是无遮啦，遮除不是的部分呐。哦，就无遮。讲到唯，哦，这个字在那个空性里面的很重要，唯啊。所以讲嘛，我们叫唯名言安立，唯我。了解？我们说从这一生带到下一辈子的例子是什么？我是不是讲第八大也是啊？金部中或是秩序或是比伯山都会讲第六意识啊，就应承讲什么唯我，唯名言安立的我，把这一辈子的业果带到下一辈子是干果。为什么讲唯我？唯名言安立的我，唯名言安立的我叫唯我。那其他的宗派都哪有一个嘛自信的第六意识啊，自信的我啊，或第十成立的第八赖识啊，所以它不是只是唯名安立的，好，啊，这不同，所以叫唯我，这个在应承派来讲很重要，就是嘛，只是个名言安立的我而已，其他的都没有，好，可以哈，好，所以是唯呢，要放在前面就表无遮哈。如果说所这是唯种的话呢，表示嘛，遮除种了以外的，所以遮除嘛，所这是别。如果讲唯所知是种，那讲嘛，其他的都不是种，哦，所以这名词或者讲话要有艺术了哈，这样可以吗？所以表示贫住二是什么？为什么它只能当别？因为它当种要变成一个法，它变成一个法呢，贫住二是找不到的，好，所以它就不能当种。好，再问，因为学员还是听不懂了哈，再问，还是刚才那个问题，好，贫住二是唯别。然后呢不是种，我的意思是什么？相对于什么呢？它是别。那可惜答贫住二呢是别，因为贫住二有种，所以它是别。十四呢是贫住二的种，因为贫住二变当别是变两个法，当别是两个法来说的，所以十四无常法呢它是嘛贫子的贫住二的种，因为瓶子也是十四的别，柱子也是十四的别，所以瓶子呢也可以当十四的两个别。好，这样了解。所以所知也是瓶子的种，所以关待于这些种，瓶子称为别。为什么说它是为别呢？因为它无法再区分下去的，所以它是为别。好，所以举例来说，妈妈生一个女儿，女儿再生下儿子，所以女儿关待于妈妈呢是别，这我问题了哈，这是因果关系，不是种别关系，哦，是妈妈是因， 那女儿是果，女儿的生下的儿子呢啊，变什么？女儿生下的儿子呢是女儿的果，女儿是嘛儿孙子的别，儿孙子的因，说错了，把种别混掉了。所以它三个是因果关系，不是种别关系。因为种别关系变成什么？女儿又是，这样，儿子是女儿，变我的孙儿子是我的女儿啦。小姐，不对啊，孙儿子不可能变成我的女儿啊，因为别一定是种嘛，小姐嘛。那种别关系，别一定是种嘛。例如说，瓶子跟无常法是种别关系，瓶子一定是无常法嘛。所以如果讲孙儿子是别，我女儿是第二层的种，妈妈是最大的种的话，那孙儿子一定是阿嬷，孙儿子也是女儿，可是这不是种别关系啊，这是因果关系，所以这里有弄错了哈。所以这个例子不能用女儿、妈妈、儿子，这个不能用种别关系来套，应该用因果关系来套。佳小姐，我对这个法的理解是这样的哈。好，我这样讲有没有问题？了解吗？你说。
面是因为他有讲到一个重生联系，他是不是要从这个地方去讲这个？因为他前面有讲到同体联系跟重生联系。
对，跟重生联系不是体性一啊？
也不是，对啊，是体性一。
现在种别关系是体性一啊，所以重生联系是因果关系，不能讲体性一，不能把它套进来啊。好，所以这个妈妈、女儿、儿子这个事例不能当这个总别的事例。好，好，那我们看这一段的导数第三，譬如桌上这个杯子也可以说是为别，因为桌上这个杯子呢无法再区分下去，所以它是为别。你认为桌上这个杯子可不可以再区分啊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吗？可以不可以？嘿、hey, 对，昨天的桌上这个杯子，今天的桌上这个杯子，前两刹那前两分钟的桌上的杯子，现在的桌上杯子，所以时间来上还是可以区分的、啊。所以呢桌上这个杯子不是为别，因为它还用时间来区分它的别。先看啊，所以这一问答有问题齁。好，有问题啊，这题了解了。好，没问题哦。那我们再下一个问答。如果平住二是十四的别，十四呢是有为法，那平住二这个不存在的东西是有为法，他把平住已经当成不存在，是平住二存不存在？存在，他用两个法的方式而存在，不是用一个法的方式，一个法方式的便不存在了，但是用两个法的方式是存在的，哦，所以它是法。它是不可能成为是什么？不可能变成一个法是不可能成在，但是呢，它是法。为什么是法？因为它是存在的两个法。好、哦，啊，这个没有解释，因为一般人是不了解的哈、哦。好，那我们看格西怎么答。平住二呢是有为法，而且呢是设法。好、哦，它是不可能成为是的法，所以可以说是不可能成为是的两个设法。哦，那以书和杯子二者来说，书和杯子都是设法，也都是无常法。可是呢，杯子跟书是不可能成为是的法。同样的呢，同时是两个不同的人是不可能有的。可是两个人是有情的别，也是嘛不特且罗的别。好，那不特且罗跟有情哪个画过比较大？哈？一样吗？不特且范围比较大还是有情？比特那不是有情却是不特且罗的势力，有没有？不是有情却是不特且罗的势力，对，是吧？嘿嘿嘿，不是不是不是，不特且罗不是时间啊，不是有情却是不特且罗的势力，有没有？对，佛他不是有情，所以我说为利益众生愿成佛，所以我们要利益佛吗？啊，佛不用人家利益啦，大家利益什么？有情跟众生，所以有情众生包括什么？ 实地菩萨哦，我们连实地菩萨都要成就他哦。为什么？因为要度他到直至成佛啊。所以假如一个众生还没有成佛，我们都要发愿度他哦。所以连实地菩萨也要度哦。所以友情就包括实地菩萨以下，了解？佛就没有了哈、哦。所以不掉钱的包括什么？佛跟友情。好，那为什么叫不掉钱了？具有心事者，只要心事的人都称为不特切罗。好，再顺便一提，所以呢，友情，既然是无常法，当然是嘛，既然是人嘛，当然是友情的别嘛，这两是嘛，这人是嘛，不是佛的人了、啊、哈，友情的别也是嘛，不特切罗的别，因此两个人是嘛，是为别而已。因为找不到共同是两个人的交集点，那不可能成为是的法，还有其他的例子，例如入道的不特切罗跟未入道的不特切罗二，好、哦，它是相违嘛哈、哦，友情跟佛也是相违嘛哈、哦，圣者跟凡夫二也是相违嘛，轮回者跟罗汉也是相违哈、哦，因为没有以这些呢相符者的缘故。所以说这些都是嘛，属于不可能成为是的法。入道的不特切罗跟未入道的不特切罗二呢，是属于不可能成为是的法，因为找不到呢相符者，就交集了哈。未入道不特切罗尚未升起出离心的意乐，以入道的不特切罗呢已经升起非常坚固的出离的心啊、哦，出离心的意乐，所以呢没有既是入道又是未入道的不特切罗。友情是嘛？是未断障者，这断障的是什么？所知障啊，不是烦恼障。友情是什么？未断所知障者，好、哦，未断尽啊，应该讲未断尽所知障者，哎，加一个这样比较好。友情呢是未断尽所知障者，哈、哦，那佛呢是已断尽所知障者，好、哦，这两者呢就如同瓶子跟柱子一样，是相违的。那柱子是往上顶的，瓶子是盛水的器具，没有同时是瓶柱二的相符者。那我们之前有讲过嘛，对，可不可以瓶子当柱子？可以嘛哈，如果现在的做法是可以的啦。那为什么不能找到既是瓶子又是柱子的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从现在的做法作用上是可以两个都有的，既可以当柱子，也可以装水，也可以养金鱼啊，可以当展示用啊。以后你们盖别墅可以这样盖，以后报纸一定会报。但是从法的性质来看，因为法是什么？直己之体性，所以法只能一个体性，只能一个名相，只能一个定义。那用瓶柱二呢？没有瓶柱二的定义。啊，这瓶柱也不是，它因为找不到一法来烧来说了，它只是一个体性，不能同时有两个体性存在。哦，所以呢，虽然现在也可以用嘛，用瓶子当柱子，好、哦、啊，柱子呢也可以雕成瓶子的作用也可以，但是呢，在法上呢，它只能有一个定义跟名相，所以就不能同时存在了。对，可以。然后例如说钟南山讲，钟南山是四大天王，也可以当嘛，当四大天王护法，也可以当柱子啊。它很多作用啊，啊，如果当身上一个波，还可以当存钱筒啊，对，就随便拿一个波就可以了，多一个波。好，啊，许愿问，这样了解哈？那这样就有许多是违别喽，不是总的法喽？等于答，要多少就有多少，因为相违的法太多太多了。那我这些讲这个杯子，这个是有问题。譬如说，这个杯子是违别，但不能说杯子是违别。因为杯子是种，因为杯子为什么是种？因为它有别，那别是什么？金杯、银杯、方杯、圆杯、三角杯，都可以，高杯子、低啊、矮杯子都可以哈。所以只能说这个杯子是为别，可是这个杯子是不是别？只是为别，它不能当种吗？这个杯子可不可以当种？可以啊，用时间来分啊。我刚才用这个。桌子这个杯子嘛，用时间放在这个杯子是可以当种的。今天的这个杯子，明天的这个杯子，现在这个杯子，刚才这个杯子，所以还是可以分的、啊、哈、哦。好，再看询问，已入道的不得切罗跟未入道不得切罗二 是为别咯？答：对，已入到不得求了跟未入到不得求了，二呢是为别而已。入到不得求了呢，既是种也是别；未入到不得求了，既是种呢，为什么是种？因为它有别。那请问未入到不得求了，别是谁？未入到的，未入到的。未入道是什么？什么叫未入道？没有发起出离心之前，如果以前小圣啊，大圣是没有发菩提心之前。哦，例如说我们全班的同学啊，对，哦，你他都是嘛，都是未入道的不得求，我们要真正发起那种出离心嘛，哦，所以他有别，例如我们，哦，那瓶子是种也是别，哦，那这个可以了解。那未入道不得求可不可以当别？哈？未入道不得求可不可以当别？也啊，可以啊。好，那它种是什么？不得求罗，对，这样可以。所以呢，一个法呢，大部分都是可以当种，也可以当别的。啊，除了所知是当为种，那不可能成为事的法只能当为别，其他法都是可以同时种又是别。好，那学员在问：瓶柱二是不可能成为事的法，请问兔角死女儿它不是法？那兔角死女儿是别吗？东方的瓶柱二也是别吗？答：兔角和女儿既不是种也不是别。之前讲四句的时候呢，就是两者皆是，两者皆非，非 A 是 B， 非 B 是 A， 已经讲过了，因为它根本不是法。那东方的瓶柱二是为别。阿旭还搞不清楚，问说继续问：所知不是死女儿的种吗？所以死女儿是别啊。可是答：死女儿不是所知，所以呢她不是别。什么叫死女儿你懂吗？这是死女，就是不会生育的女人的儿子啊。既然不会生育的女人怎么会有儿子？就是死女的儿子的啊，不是女儿哦，不是石头的女儿哦。这个我画一下，是死女的儿子啦，不是石头做的女儿，不是这个啦。所以她不是别，所以她如果她是别，一定是嘛所知分下的别。可是死女的儿子呢，她不是所知啊，因为她不存在啊，所以她不是种也不是别，因为她根本不存在。兔子的脚，好，死女的儿子，还有虚空中的花，都是嘛不存在的。所以当要举出无的例子的时候呢，就以这些为例。死女的儿子不是所知哦，所以他不是种，也不能当别。还有，那学员在问：可惜说这个杯子是为别，那可以说这个杯子是种吗？例如说被摔坏的杯子和未被摔坏的杯子。这个他这样，其实他用时间来看就可以讲得通了。可是因为他用这样，因为被摔坏的杯子称不上叫杯子，所以这有问题了哈。所以他用被摔不摔，他用时间分，可能可惜不晓得怎么答了哈。我们可以去答：杯子破了就不是杯子了，怎么还是他的别呢？因为他不是杯子啦。那么谁问：装热水或装冷水的杯子是他的别吗？那可惜答说，他应该加这个啦，装热水的这个杯子或者装冷水的这个杯子，应该要加个这个啦，那比较符合啦，要加个这个，嘿，你这样别才混得出来。好，很肯定它是嘛为别，因为装热水或装冷水的这个杯子又成了另外一个别的，所以他讲杯子没有讲这个杯子啊。如果将这个杯子立为种的话，必须有一个比它周片范围更还小的别存在，它才能成为种。可事实上并没有啊，有啦，从时间来分还是有的啦。好，第七讲结束，有没有问题？请说，
师父，请问那个。瓶子的定义啊，是大腹扁足能装水作用者。请问大腹扁足是指形状吗？
嘿，
那如果我们说瓮的话也是大腹扁柱啊，可是我们一般不会说瓮是杯子，而瓮是瓶子。
欸，因为古代用这个定义定的，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定义当瓶子的形象。啊，如果像你讲，欸，大腹扁直能装油，哎，那怎么定啊？所以以前的好处是什么？反正我什么都不懂，我就安立个名相就对了啊，大家都以这个名相作为它的标准了。像说你发现一个东西啊，就咻过来，我们就把彗星啊，对不对？流星啊，就安立进去的。但是我们就把那个概念就，哦，看到那个东西，天空中画到一道光，就是叫流星，叫彗星啊。可是当时如果变成不同的名相，可不可以？啊，又说发光的陨石啊，好，哦，如果说陨石现在比较有流通嘛，对，啊，发光的陨石啊，而且现在我们这样就用发光陨石来了解它内涵的。所以看第一个。定义是什么？后来的这个我们叫名权习气呀，名称的这种比量就出现了。所以你可以用不同，第一个是第一个发现，你随便用什么那个名字来啊，哈雷彗星或什么样都可以。啊，后人没办法反驳你，因为你第一个发现，第一个定下这个规矩的，啊，是这样的原因啊。所以世俗法来讲说，你也案例的开始，所以有以他，不管他对或错，或是有矛盾，就这样案例下来。哎，啊，当然怎么说？我们现在的理解，那瓮也是大腹扁足啊，还有很多我们也是啊，像胖子也是大腹扁足啊，腿短短的，对不对？肚子大大，人也有这种形状啊。那为什么人也不是瓶子呢？好，哦，这是第一个案例名相的不同。这样，
那第二个问题是那个，请问师父，如果我们说瓶柱二者有法的时候，是指瓶柱二者分加起来是两个法吗？
对。
那如果我想要把它变成一个法来命题的，当然是不可能的。
对。
可是假设我想要弄成一个法的话，是说瓶柱有法吗？
瓶柱有法，你说变成一个法？
对。
你可以讲瓶柱二者有法，但是瓶柱二者有法不一定是两一个法哦。你讲瓶柱二者有法，它也可以用两个法，也可以用个法，但是你要看你怎么诠释。因为说瓶柱二者有法，它是不可能成为是的法，因为它不是，它不能成为一个法，一个法存在。啊，这个变成什么？瓶柱二者，它是这样叙述。但瓶柱二者一般来讲呢，它是两个法。你不能说讲瓶柱二者的时候呢，你就代表它一个法，不能这样代表，因为瓶柱二者本身就是两个法，所以你要把它变成一个法，啊，看你怎么去叙述了。那如果像瓶柱二种是种有法，这样了解？瓶柱二者是种有法，就变成一个法嘛，因为种变成要一个法嘛，那应该是所知，那我们就答嘛，何故？因为瓶柱二者是种的话呢，它不是所知啊。那你说，那我你结果答是吧？因为呢，它瓶柱二者呢是不可成为事的所知，你会这样立理由吗？那我就答啊，不周遍。为什么不周遍？因为瓶柱二者虽然是所知，它是一个两个法的呈现是所知，但如果讲瓶柱二者是种的话呢，它是变成一个法的话，那就变不是所知，所以辩论可以这样辩啊。哎，这样会不会符合你的想法？
有，谢谢师父。
好，有没有问题？没问题，我们就继续咯。会不会太快？好，继续讲总别。好，接着看总跟别的例子中。好，例子中呢，一般来讲哈，在辩论的格式呢，他会先讲一个什么？我们叫摩他宗。一般在理论上，我先讲嘛，第一个要讲摩他宗，第二个呢是例子中，第三个呢我们叫断争论。那为什么要先摩他宗呢？就是说一个宗见的建立，好，宗见建立，他为什么会创立他的宗派？你如果说哦，你们各位要创立一个哦，如果说你们是武少林也可以了，武当也可以了哈，我想涉猎学宗也可以了哈。你在创业当下为什么要创立？或是你成立一个公司，为什么要成立一个公司？或说你要去讲经说法好了啦。如果大家都是能够学好了，能够不一定要开什么大法宴啊什么，就是 对一些有缘众生，那随缘开始。那为什么你要去随缘开始？就是嘛，补他的不足嘛。就是可能他听过的他是不懂嘛，对不对？那可能我讲的，我透过人家跟他讲，他不清楚，那我怎样把那个没办法让他清楚这个东西，先把它解除掉嘛。所以你要找到什么？一些缺失，懂吗？为什么别人没办法让他清楚佛法内涵？为什么别人没办法带领他学佛？为什么别人没办法来通过劝说让他吃素？就是在劝说当中有一些缺失，没有办法让那个当机者能够了解那个内涵，然后改变他的心意，懂吗？所以你先了解那个缺失在哪里，懂吗？那你在了解这个缺失之后呢，你再想设定自己，哦，那我怎么样改进，让自己在讲的过程，哦，在劝说过程能够让你心开意解，然后呢真的能达到我要达到的效果，这叫什么？立志中。那立志中之后，他吃素会不会遇到困难？会遇到学到佛法会遇到困难？你说学佛法马上什么？身体不舒服啦，啊，本来赚很多钱，慢慢就赚少了啦。好，啊，因为太相信佛法啦，家里也不和啦，哦，常做义工啦，家里都不顾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家里都不和啦，所以有问题出来，所以你要什么？断真论啦。所以学那个东西都需要这样一套系列的，知道哪边不足，那我要把这不足呢能够去舍掉，那弘扬正确的一个概念。所以先开始要找到嘛弊端，找到弊端，那要创立自己的正确之见，叫立志中。创立之见之后呢，那些内部呢，透过你正确之见里面可能讲不详细的啦，会遇到什么困难的呢，再把里面的问题啦一步一步的再把它解决。所以理论也是这样子，从弊端开始讲起，然后呢创立你的自见之后，那这自见立下来有哪些还不是很清楚的，在实修上还是有哪些没办法配合的，再把它断真论。所以辩论也是这样，那我们做事思维创立事业，然后对人对事都要这样子哦，不能一成不变哦。我们现在都很多都是嘛，就是嘛一成不变啊，例如说我就是这样子嘛，你要么就接受我嘛，不要就嘛不要跟我在一起嘛，会不会这样子？有会都现在大部分是这样子哦，尤其家庭都这样子哦，好像我是不能被改变的，你们是有这样说。所以我看一些大陆一些想法很奇怪，他说我只要呢认识一个女孩子，我不会去想去改变她，我也不想被改变。啊，你接受了就在一起，啊，不接受了就早点摊开就分开，这变成自信子跟常子在里面了。因为人是可以被改变的，人只要两个人在一起，彼此都会互相失去改变的。所以从你们没结婚的哈，大部分都结婚嘛，法师没有了哈。大部分结婚的后，两个人在一起会不会改变？从没有结婚之前到结婚之后有没有改变？一定被改变的啦。那我前几天听很多我们学生讲过，有一些男众啊哈，还没有结婚之前是很傲慢的哦，吼，能力很强啊，然后智慧又很高，做事又很积极啊，啊，被公司就很重视啊，啊，那意气风发哦，讲话都很傲哦，可是一结婚之后变了，很乖，讲话很温和，为什么？因为总要适应另外一半嘛，你总不能提起那个傲慢的心来对另一半讲话，那这样讲早就分开了。嘿，二月循环，二国韩国的，所以都是会改变的，哦，所以我们改变要靠缘起改变，不要要求对方一定要马上改变，会要求对方达到什么标准，这是不可能的，他是要渐次渐次来的，但是你只要用心的去耕耘，用心的去对待，对方都会改变的，那改变的效果可能没那么快，所以你要耐心的等待。好，那既然这样的时候呢，所以透过对方的缺失，那我们立志之中后呢，那之间有什么问题，也透过这样互相的磨合，慢慢去改变，然后创造一个更完整，更完整，然后更和谐的圆满的家庭。所以建构一个圆满家庭要时间、耐心、体力，哦，那个是很费心的啦。因为虽然我没有经过这个过程啦，但是可想而知啊，看电视剧看太多了。 常常被欺负，被欺负了，那看太多，哦，所以都是要这样历程。所以学佛法要这样历程，对世间法的思维要这样历程，哦，啊，才能建构是一套完整的概念呐，啊，哦，而且尤其宗教也是对我们生命的这种内涵，也是这样一步一步的建构出来的，不可能马上听到什么哦。哦，那个大法老师讲这样，哦，是是是，哦哦，法王讲这样，是是是是，问这个都有问题的，那是别人的想法，跟你是不相干的。你像听了接受，但是你行为可能做不到，所以慢慢改变了。好，所以律师中的案例是什么？先从薄他中，看到别人的缺点、缺失，然后呢，去创立自己正确的自见，然后目的是什么？实际上是利益人群啊。那自己建立之后呢，可能在初步构想之后还有很多问题，所以内部开什么董事会啦，或什么建议啦，那把我们这个内部的系统啊组织到慢慢建构完成，然后运作上比较顺畅。好，所以在理论的方面也是用这种方式好来建立的。那一般学习呢，如果说你们说啊感觉就学的已经差不多了，我想去印度去深造，好，你就去，我随行你们去。啊，去的时候呢，他们开始不会想先讲薄他中，他们会先讲立志中。所以道理上是从薄他中，然后在立志中。可是呢，在学习上先学立志中，再学薄他中，再学断证论。因为你自己没有主见，你怎么去薄他中？没办法薄啊。所以至少要一个根底啊，才知道对方有什么缺失。哦，连自己的自见都没有，你不晓得对方有什么缺失的。好，所以立志中要先说。好，那我们看立志中。看文，随显示自身之后而行之法为总的性相。所以总的性相是什么呢？为什么随显示自身之后而行之法？那再文直译什么？随着本身之后成，后成而行之法，是吧？后者就是嘛，别，哦，就是呢，当你有别的时候呢，你才能称为种。所以觉得本身是后成，这个后成是别，当你有别才能称为种。所以种是什么？从有别这个后成来安立的。例如说什么？实是随瓶子而行，是什么？那就是何处有瓶子，哪边就有实事，这样了解？要瓶子的形成是用什么方式形成的？啊，是用什么形式呢？因缘和合，对不对？瓶子方式是因缘和合的，所以因缘和合是本身是不是无常法？所以只要瓶子的存在一天，无常法的它是无常法方式，就是因缘和合。那生灭生灭这样形成，所以只要瓶子存在一天，它的种无常法就存在一天，这样可以。所以讲别存在，就它的内涵就包括有种的内涵。所以瓶子随精品而行，精品存在一天，这个瓶子就存在，哦，所以是从精别的这个存在方式来安立种。所以种又称为什么？类种，类种就是呢同类的，种别一定是要同类的，你不能讲不同类叫种别，哦，例如说黑人是不是白人的种？不是，因为那不同类。但人类是不是黑人的种？是，因为都是人类，哦，所以要讲类种，要同类的才叫种别关系。那别又称为后成，哦，就是嘛，它这个名相哈，种与类种同意，哦，种就是类种，类种就是种，别与后成同意，嗯。所以种的定义呢，是随着本身后成而行之法，因为觉得别的来安立种，随着本身后成而行之法就是种，哦，两者互相周遍，如同实事跟人起作用也是互相周遍，哦。那若是随着本身后成而行的法呢，周遍是种，若是种，周遍是随着本身后成而行之法。所知呢，随着它本身的后成，哦，就是实事而行，哦，所以实事呢随它本身的后成瓶子而行， 所以瓶子随它的本身的后尘精品而行，所以精品随它本身的后尘东方的精品而行，这样大家听好。所以呢，精品东方的精品的总是什么？精品，精品的总是什么？瓶子，瓶子的总是什么？十四，十四的总是什么？手支，哎，就一层一层的上来。好，好，那看种呢，有分三类。从呢，种呢，从烟圈门的分为三类。什么叫烟圈门呢？是用推理的，用推理的种大概有三类，它不是真正的，真正的有这三类哦，它是一般的推理的。例如说，我们讲门嘛，对不对？门一般讲，我们门有例如说有房间的门、厕所的门，这门是一般我们讲的门嘛。那现在讲门，一定是这个门吗？可能讲方法，例如说不二法门啊，或什么我们讲什么太极门啊，好、哦、宗派啊，好、哦、讲门啊，对不对？还有什么禅教宗，都讲宗，我们中讲讲宗了、啊。一般世间的法讲门呢、啊，好、哦、什么太虚门啊，什么门啊，这是一个方法啦。所以从圆圈门来说呢，也可以分很多啊。好、哦，例如说有些嘛，厕所的门啊，房间的门啊，一个讲嘛不二法门呐、啊，一个讲嘛旋转门啊，都可以。所以门从明权圆权来上也可以分很多，但是真的是门吗？不是，厕所的门、房间的门才是真正的门，啊，其他都是嘛从圆权列来推理的，有这个门的名相。所以从名相来分呢，有三种种，有三种种。好，第一个叫什么？内种。第二个呢叫异种。第三个呢，好聚种。那种呢是从声门来做区分，这三种，就从声音这个种这个声音来说，或种这个文字来说的哦。其实它内涵不一定是种哦，但是从这个这个名词种的名词跟这个声音来说的哈、哦，所以这个方式表达什么呢？间接知道有那种一种句种，可是呢，就了解什么？有些不是真的种，只是有这个名相，有这个字，同样是种的这个字而已。如果只讲种呢，哈、哦，这个名字或者名那个声音呢，就分为三种。好、哦，那中文呢是从圆泉门来分三种。代表这三者之中呢，有不是真的种的分类。然后在此部中也看到什么？从圆泉门分这类的方式，表示什么？有些不是真正的分类，而是一个名，刚好有这个名字，种的这个名字，或刚好有这个门的名字，好，刚好有这个名字的出现而已。好，那我们看这三个种有什么不同？第二，我们讲类种。那类种呢，跟真正的种是同义词。那在聚种当中有许多呢不是真的种的，那异种呢一般呢我们中文换成什么异共相，或讲呢种异。当物理心现出对镜的形象时，一定会什么掺杂着异种而显现，演示现出对镜的形象与分别心现出对镜形象是不相同的，演示显现对镜时是清清楚楚的显现出来，但分别心显现对镜时是不清楚的，因为是掺杂什么异种而一同显现出来，异种会障蔽原有的对镜，而使得呢显现不清楚。譬如曾经到过印度的人，当他回想起印度的情形时，并不能清清楚楚的显现出来，而是掺杂的异种而显现出来的。所以这种回忆的方式我们叫什么？什么意思？独头意识。独头意识一定是不清楚的，但是呢，无具意识本来像是不清楚的吗？哈，无具意识本来像是不清楚的吗？比如说，我们看到一个人啊，看到瓶子好了，当你眼跟对待这个瓶子，好，然后呢，在我们演示。是不是产生一个瓶子的香氛？啊，请问这是清楚不清楚的？演示的时候，哈，演示不清楚吗？清楚的哦。好，那到分别心，第二次分别心， 它显现一个是什么？瓶子的相分，那个显现瓶子的一共相。哦，那瓶第十的成立，可是在经部中跟维师一下认为第十成立这个呢是正确的啦，所以他们就不提这个啦。什么叫第十成立？不关待分别心安立，那靠自己的因缘和合就可以 成就出来这个法，他不用分别心安立，所以在维师一下认为这是正确的，所以他就不提这个。所以讲第十成立前是从中观中中观秩序跟中观应成来说才是错误的，那才维师一下认为是正确，所以他们都不提这个。所以他们提什么？那个嘛，瓶子的形状，这个是形状颜色嘛，哈，清楚的 哦，而且也是一样形状颜色，而且嘛，一共相，一共相嘛，以前就对这个瓶子的一些概念呐、啊，对瓶子的概念，所以它概念是本身既没有的，所以它加进来的，我们分别心争议出来的这一共相。所以呢，当你在一面看佛像也好，看白板的字也好，你现在看是清楚还是不清楚的？而且你了解什么字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眼睛闭起来，不清楚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为什么你现在用分别心，一面了解哦，一共相内涵，一面看的是会是清楚的？因为眼是正在看嘛。所以你眼是看的时候呢，你还可以显现清楚影像哦。所以他也是看的时候呢是清楚的哦，但是你眼睛闭起来的时候呢，这个都闭起来的时候呢，它变成了一共相，变不清楚了。所以一共相我们把眼睛闭起来的时候，这个变什么？三个变什么？融合一体啊。那融合一体呢是以这个方式呈现，以中间这个我们了解是什么？我们叫显现性。我们了解是民众透过意象一共相呢去了解颜色跟形状，所以我们第六是分别心是用意共相的方式了解形状跟颜色，懂吗？所以因为这样呢，我们看到是意共相哦，第六是哦。但是如果眼睛还继续看呢，它是嘛有清楚的显现，虽然也了解用分别心代表哦，都什么都什么，但是呢，因为它眼睛还在作用，根是在作用，所以它是嘛清楚的显现，所以可以证明什么？眼是看到是清楚的，当你不用眼视的时候，到分别心呢？它是不清楚的，就可以证明了、啊、从我们眼睛看的本来是清楚看见，眼睛闭起来的时候就并不清楚，所以从这个第六生分别心来看的话，就变成什么不清楚的一共相、哦、这样可以哦。所以呢，显现在第六生分别心显现呢，本来是什么清楚的显现，可是因为一共相的关系就变什么掺杂，变得不清楚的。好，所以一共相呢现起分别心的时候呢是不清楚的，因为掺杂什么一共相一同显现。所以一种呢会障蔽原有的不净，使得呢显现不清楚、哦、所以到印度的时候呢，你回想起印度的情形变不清楚显现。所以用回想这是什么叫做夺陀意识，真的是没有脱五根识的、哦，没有被五根识的这种对境叫做独头意识。为什么叫独头意识？因为它不是经过五根识对境、哦、不经五根识对境的，这样可以好。所以独头意识的管道是从哪些管道？哈，睡梦。但是睡梦呢，独头意识一定是不清楚吗？不一定。例如说睡觉的时候是清楚不清楚？大部分是清楚的，所以这种梦到的东西都是很清楚的，因为它是没有分别心，没有一共相，所以独头意识呢，包括睡梦呢什么清楚的。还有呢，我们讲回忆，回忆呢这边什么不清楚了。还有什么禅定，前期清楚不清楚？看你怎么样禅定啦、啊。好，如果是欲界定还不清楚啦，而、啊、如果是色出产上已经心跟心已尽性了嘛，所以它就比较清楚了。但是呢，是不是一定非常清楚呢？没有，它还是什么一共相，除非说你达到那个什么现证啊，现证不容易哦，所以大部分还是什么不清楚的一共相，除非说你现证 好，所以大部分禅定有分清楚，也有分不清楚，好，看你什么样的状态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什么，我们叫狂乱。好，例如说嘛，什么叫狂乱？很多种啦，例如说，打妄想啊，或者嘛，精神失常啊，这些呢都是不清楚的。所以呢，独头一式的大概有几个一个管道的时候，睡觉独头一式，它不用经过五根式就可以看到净。还有回忆也不只有五根式，还有禅定也不用经过五根式，还有狂乱啊，像打妄想啊或神经失常啊，这个什么也不用经过五根式，所以叫做独头，直接靠第六式就可以升起来，叫独头啦。那这些呢，从五根式到第六式的这个叫什么？叫五俱意识，可以哈？那五俱是要经过眼耳鼻舌身，好，其中一个根是在升起分别心的，这个叫五俱，五个根是升起来，其中至少要跟一个在一起的。那五俱意识的话呢，如果从分别心来说呢，它有显现清楚的部分，但是呢，我们都是以意共相来认识净，所以它因为意共相的关系就变不清楚了。好，没问题。好，那我们先把一种讲完哈。所以当比量的心，我们还在第一页哈，第一页最后一段，当比量心现出对境的形象时，也是掺杂什么一种而显现出。所以比量是正确的哦，从世俗来看是正确的哦。好，所以也是掺杂一种而显现出来，因为比量是分别心，譬如眼视现前见到烟升起来的，那我们从比量肯定呢，那个时候它有一个火，烟下面一个火，就是比量心，它属于分别心，只要是分别心嘛，是掺杂着一种而显出对境的形象。那我们从分别心的说法有两种角度的说法哈，第一个是从法身论师是从有没有意共相来讲有没有分别心啊，哦，那另外一种是从嘛有没有寻跟视来讲有没有分别心啊，好，哦，啊这个就从从寻根，你们就知道这个管道，以后我们再解释了，可能今天对不起。所以分别心的解释有两种，一个是什么意共相，好，哦，那从有意共相来说的，哦，然后另外一种呢是嘛有寻四，好，还有，二者来说的，好，这六个角度。那禅定呢是用寻跟四来说的。那一般我们的社会学心理学是有没有意共相这个角度来说的？啊，大部分是从意共相来说的。所以等你讲到五根是有分别的时候呢，五根是也有分别呢，是从寻四来说的。好，有根是有分别，从寻视来说的。那如果说五根是从意共相来说，那是变什么？无分别。对，禅定是徒劳一事，但是呢，不一定是有分别，也不是无分别。除非当你现证才是无分别，还没有现证之前，都还是嘛意共相的有分别。所以禅定也没有一定是有分别无分别，看你串习的程度啊。跟禅定本身没有直接关系，没有，我讲有分别不同角度，你不能把它混在一起。当你看到有分别的时候呢，要观察它是从意共相来讲有分别，还是从寻视来讲有分别。例如说你看经典来说五根识是有分别，那是从哪个角度说？寻视的角度说。啊，如果说五根识呢是无分别，是从嘛意共相的角度说，它没有意共相，所以看佛经要了解它的内涵。有时候讲五根识是有分别，是讲它有寻跟识两个心所来说的。啊，如果讲五根识没有分别，因为它没有意共相来说的，这样了解。所以你看佛经要有整体概念才看得懂啦，啊。不然有些人讲无分别，哎，大乘法师不讲无分别，为什么讲无分别啊？大乘法师这个乱说，你看。啊，不是从不同角度来说的啊。好，有没有问题？好，因为那下次我们就从第八讲第二页开始上。好，有没有其他问题？ 好，没有我们就回向咯。